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继续带我们以平衡以及合乎圣经的原则查考教养孩子的模式。
如果我们明白与神的关系及配偶的关系是建立家庭的基石或基础，那么现在是时候向前迈进一步了。听众朋友，你对亲子关系有什么期望呢？而父母对孩子又有什么责任呢？
牧师，我想跟你回到过去，谈谈1957年发生的事。当爱德华·巴士访问美国，他发表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他说，在美国为我带来最大的冲击是当地父母对孩子的顺服。今天蔡伯恩牧师会带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平衡以及合乎圣经原则的角度，看看如何为人父母，如何以爱以及纪律教养孩子。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蔡伯恩牧师。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好，这是圣经给儿女的教导，是建立家庭的另一块基石。我们知道圣经从来没有闭口不言，所以父母并不是孤军作战，孩子有责任顺服主的话。第一节说得很清楚，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身为儿女应该有的态度，各位同意吗？第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指儿女要荣耀父母，在行为上孝敬父母，有一颗真诚的心，要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喜欢反驳父母或轻视父母的孩子，他们在父母面前砰的一声用力关门，神是不喜悦的。因为神不但要我们教养孩子，更要把孩子培养成为在永恒国度荣耀他的人。如果孩子只有外表的顺服，缺乏内心的承诺，那么这就是虚情假意，是虚伪的。只是在外表顺服，欠缺真心，那只会造就一群虚伪的人。我想连孩子也都讨厌这种人吧。所以神强调，我看外表也看内心。我听过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有一个小孩，他被父母安排坐在车子后排的座位，他外表听话，但是心里反抗。他心里想，我身体坐在后座，但是我在心里站起来比谁都高。小孩子说这种话我们就笑笑好了，但是如果他长大以后他的心态和行为还是表里不一，那可不是好事。所以第一节神清楚地指出儿女的责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是理所当然的呢？因为社会上太多似是而非的育儿理论，他们与圣经的教导相反，认为顺服并不重要。但是他们却不明白，顺服是把孩子放在一个安全及健康的位置上。使徒说， 顺服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却说，哎呀，孩子太可爱了，就由他放纵胡闹吧，是吗？我们明白，孩子有不同的成长阶段，我们需要多加观察和理解。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基督徒父母，他们要求孩子做超越他们年龄、超越他们能力的事，这也是不恰当的。孩子应该顺服父母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第二句经文说，要孝敬父母，使父母得荣耀，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跟十诫当中的第五条是相互呼应的。第五条诫命说，当孝敬父母。如果我们这样做，神会有什么应许呢？我们来听第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告诉孩子孝敬父母带来的好处，这是顺服父母带来的祝福，也是神为子女预备的一条安全美好的道路。我们得告诉孩子，使他们踏上蒙福的路。经文说，使你在世长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代表顺服的儿女就不会得白血病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对于一个古代的希伯来人来说，住在地上是属灵祝福的一部分，因为神的帐篷、神的会幕就在他的子民中间，这是希伯来人了解的使你得福在世长寿的意思，你可以接近永恒的神。儿女孝敬父母，在心态上、在行为上使得父母得荣耀，他们在灵性上会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们的灵魂在永恒也会得到保障、安全、稳妥。为了儿女灵性的好处，我们要教导他们顺服的功课，而纪律是必须的。当然执行纪律会遇上困难，父母也不好受。然而神一再地叮嘱我们，孩子学习顺服是理所当然的。记得好多年前，我跟家人放暑假的时候到科罗拉多州，我们到了很多景点，欣赏不同的美丽的风景。而最吸引孩子的是一辆有小火车的游乐园。各位朋友，我相信可能也有人去过。当你踏入车厢，你可以进入其中一条线，你可以通过链条来回的走动。我们可以在一个景点下车游玩参观，再排队上车到另外一个景点。记得在某一个景点有一个小男孩，他不肯排队，而且还爬上了车顶坐在那儿，阻碍了车子开出，也阻碍了别的车子抵达。哦，这可不是小事，他的影响可大了。这时候他的母亲就教训他了， Johnny， 马上给我下来。这个儿子望了一望没有反应。这个妈妈接着说了， Johnny， 你如果再不下来，我就去告诉你爸爸了。好像还是没有用。这个妈妈接着又说，哎呦，乖孩子，听妈妈的话下来吧。接着又说， Johnny， 妈妈给你吃雪糕好吗？那天不管这个妈妈如何的苦苦哀求，这个 Johnny 就是不肯下来。我大概算了一下，当年那个小小的 Johnny 现在已经30岁了吧。如果照这样的话，他恐怕现在还坐在火车顶上的。当然我们都觉得很好笑。不过听众朋友，你能想象当时其他在场的人吗？他们愤怒的眉头皱起，几乎要动手了。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只能看到世界皱起眉头，看到的都是他的敌人。难怪圣经箴言说，不纪律自己孩子的，就是憎恨自己的孩子。因为你为这个孩子准备的东西，就是你要给敌人的东西，令全世界皱起眉头。所以神重复提醒我们，教导孩子顺服是父母的责任。父母有责任教导孩子，这是建立家庭的基石。但是要如何教导呢？相信我所提出的看法会引起争论，可是它是圣经的看法。父母的责任是管教。如果我们看第二节，儿女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又看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各位可能觉得就这么简单。不，经文提到的是父母管教孩子。 要注意，是父母，不是祖父母，不是托儿所，不是佣人，不是亲戚，不是邻居，是父母，是父母管教孩子。不过人人都会遇到意料以外的事，难道圣经没有发现这点吗？当然不是，有的。没有人拿着计时器去计算你迟了多久才去托儿所接回你的孩子，又计算你明明该在家里却跑出去办事，离开孩子两个小时，这都不是重点。神会真正祝福你的需要，相信你跟我会知道，有些事情会使家庭分裂，比方说有家人不幸过世了，有经济的压力，面对疾病困难，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可是如果我们不看重我们的儿女，把他们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上，那么我们就是不看重他们永生的需要。我们情愿多赚点钱，或是买大房子，甚至去不同的国家旅行，享受人生。我们得好好的反省，孩子永恒的幸福重要呢，还是物质名利重要呢？我不能为你做决定，其实神已经借着圣经教导我们做出选择。第四节单独对作为父亲的人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其实这不是单单指管教，而是指出圣经的世界观，一切以家庭为重，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所以当神开始谈论养育子女的时候，他就直接对一家之主说话，就是父亲。各位朋友，记得刚才我们提到圣经说儿女要荣耀父母，一个家庭有父母有子女，神希望我们看到并了解家庭有优先权。就以我的家庭为例子吧，有一段日子我们面对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冲击。记得当时我的父亲有机会调到堪萨斯城去工作，担任一个更高的位置，可是他拒绝了。我在后花园里问他说，爸，你为什么不接受这个职位呢？他回答，因为这个时候家人最需要我。父亲把家人的需要，培育家人属灵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他回应神对作为一家之主的呼召。要做出选择并不容易。我和我的内人基地认识一对夫妇，男的是一位医生，女的是一位药剂师。这对夫妇他们都身居要职，实在太忙碌了，而且工作压力很大，每天回到家里他们已经筋疲力尽，再也没有力气照顾孩子了。所以家里面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佣人，他们常常考虑不能够一切都靠这个佣人啊，所以他们要重新排列生命的优先次序，尽上作为父母的责任和使命。他们是照顾孩子和培育孩子属灵生命成长最关键的人物。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责任，也没有想到所带来的影响。这对夫妇他们相当的能干，十分出色，可是也会忽略了。我们必须再次考虑生命的优先次序，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神在这段经文提出的很简单，父母要管教子女。不过在今天的社会引起了争论，你觉得很奇怪是吗？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好好的管教子女，代表父母要常常做出重大的决定，因为你们对孩子的影响力最大，你们的选择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神提醒我们要负责任，就是那么简单，为了孩子负上当尽的责任。神也透过第四节给我们指引，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很有趣，神吩咐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父亲不应该做的。有些圣经的翻译本是用激怒这个字，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你的孩子，而惹儿女的气，希腊文只是一个字，激怒，这是旧约圣经中神留给他自己的一个字。神形容他被激怒，因为以色列人他的儿女不遵行他的话，所以神就大大的被激怒了。不过奇怪的是，为什么以弗所书只吩咐做父亲的不要激怒你的孩子呢？好像暗示父亲本人也走在不尊重神的道路上。使徒保罗对你对我说，你在教导孩子吗？教导他们连你也没有遵从的话吗？教孩子只管听你的话就可以了，不要学你的行为吗？是这样吗？我们不要用怒气来纠正孩子的脾气，以暴易暴，以恶还恶，更不应该虚伪地说，你们得听我的话哦，虽然我自己做不到，我也不会做。原来我们努力在神面前敬虔生活，就不会激怒孩子，不会惹他们的气，不会让他们觉得无所适从。我们要怎么做到呢？并不是说，哎，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这是非常消极的，而是我们要他们做什么，怎么样才可以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呢？这才是比较积极的，您同意吗？有些圣经说，我要你们把儿女带到主的养育和训诫中，这是积极的教导。虽然圣经有不同的译本，但是同样的指出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我们要防守、纪律还有指导，是吗？消极跟积极两方面，我们需要做出平衡。为什么我说这是合乎圣经原则的平衡呢？因为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些学生他们自己还没有孩子，所以引用以弗所书有关教养孩子的经文的时候，请向教导为人父母的要纠正孩子的每一项错误，不要让他们的所作所为逃出你的眼睛。如果真的是这样咄咄逼人，恐怕孩子不是被你给杀了，就是有一天他会把你给杀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了。所以我们要做出谨慎的选择。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经文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孩子。神怎么养育我们呢？是不是我们一犯罪，神就马上处罚我们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早就没命了。不是的。神一直做出选择，孩子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什么才能走回正路呢？他需要什么特别的恩典和帮助呢？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建立这个孩子呢？听众朋友，为了你的好处，神一直思想，一直考虑，一直做选择。神一直考虑各方面的事，做出平衡。他也吩咐我们要这样教导孩子。如果你对孩子苛刻，要求他出奇的严格，那么这不是主的教导。但是如果反过来，你对孩子说，哦，没关系，没关系，你爱做什么就做吧，随便你，随便你喜欢，这也不是主的教导。神呼召我们为人父母，我们就有责任分辨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我们不能马虎了事，因为我们每天都得为孩子做出积极和消极的判断。做父母的自然明白，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都是独特的，是吧？我是一个能够跟上时代潮流的父亲。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传信息给我的儿子，告诉他，今天我会跟我的听众分享在他小的时候父母所犯的错误，不知道会不会让他感到尴尬。他回答说，爸爸，没关系，你分享吧。告诉各位啊，我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总是告诉我们，哦，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他们合作、守规矩、听话，除了第四个。我们亲切地称他为一个小钢炮，因为几乎没有任何方法适合教育他，完全找不到。为了要好好的管教他、控制他，我们常常对他施行体罚，可惜效果不大。后来我的内人基地他的师班里有一位姐妹，是一位特殊教育的专家。有一天她问我们，你们的孩子真的聪明吗？我们说，他非常聪明。这位姐妹又问了，你们知道吗？ 很多聪明的孩子特别渴望刺激，为什么他们会有极端的行为呢？他们为什么会攻击其他的孩子呢？其实是为了寻求刺激，他渴望刺激。如果你打他屁股，实际上是增加他生理上的刺激，他享受这种感觉。当然他自己不知道，不过你越是阻止他，就越会增加他对刺激的渴求。对于这个孩子，我们只能说他不像我们其他的孩子，所以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来管教他。但他仍然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只不过是有一些方面比较特别罢了。我们绝不能放弃的，不能不好好的管教他，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对他一方面要教导，另一方面又要纪律和处罚。听众朋友，老实说，管教这个儿子实在是一份折磨。什么对他是最好的呢？而挪去他对刺激的渴求，是令他感到难受的事。我们不能吩咐他说，哎，坐着，不要动，听话。他最讨厌这种话了。如果我手上有一根魔术棒就好了。我们夫妻经过几个月几年不断的探索，艰苦的学习，终于看见这个孩子改变了。他开始顺服神，虽然他接受管教的方式跟其他孩子不同，但仍然受到主的管教和培育。我们是如何做出大大小小的选择呢？就是透过神的话语，神怎么样带我们，我们就怎样对待孩子。神给你培育和训练，他告诉你他的心意，然后在你的心灵工作。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家人前反映神的荣美，并且得到祝福。我不是说这是容易的事，太难了，不过神必定祝福。当你反映基督的荣美，使你的家人看见你时，如同看见基督的脸，那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就必蒙祝福。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白不的忘掉，感谢永驻永浪潮。
牧师，您真是我们的好老师，在无尽恩典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信息，教导我们怎样教养孩子。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查考无尽恩典的网页，有相关的资讯。牧师，今天您特别提到了父母教养孩子的责任，不能够把孩子扔给祖父母，或者是干脆送给托儿所就算了。但是对一个单亲母亲来说，她要赚钱养家，不把孩子交给别人照顾，她还有什么选择呢？而且很多的单亲母亲都会有罪疚感，觉得好像没有好好的照顾孩子。
我们并不是要令人产生罪恶感，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不过是不是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呢？如果真的没有，我们相信神会赐下远超过我们能力，远超过孩子需要的恩典。而圣经的原则仍然不变，父母有责任养育孩子。换句话说，纵然为了生活的需要，可能要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或交给祖父母照顾，但是做母亲的仍然要负起教养孩子的责任。当这个妈妈下班回家，她可以稍微牺牲休息的时间，专心的跟孩子相处，跟他沟通，而不是随便扔给他一块饼干就算了。社会文化的不同，人人的家庭背景，面对的经济压力跟性格都不同，所以我不可能提供一个标准的解决方法。但是要记住一点，他是你的孩子，你要对他负起在地上和在永恒的责任，所以你必须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各位朋友， 生活很艰难，有双职的父母要出外赚钱养家，他们必须要记住对孩子的责任。而如果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刚好手头比较宽松，他们会怎么度假呢？记得我在教会问过身为父母的弟兄姐妹，不少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父母会说，哦，那我们会请一个最好的保姆来照顾孩子，我们两人出去旅游轻松一下。看起来很好，孩子有最好的保姆，不过他却有最差的父母。父母平常回家的时候已经疲倦的连正眼都不看孩子了，放假的时候呢，父母得把时间留给孩子，为孩子着想啊。我鼓励你们好好的祷告，祈求神说，神啊，当我在家的时候，求你赐给我力量关心孩子的需要，即使我为了生活苦苦挣扎，求你让我看见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罪恶感并不是答案，依靠神的恩典才是答案。
阿们，谢谢牧师。
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神灵翩然降临，如寻可平安落在心，安落在你的心，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神灵翩然降临。
听众朋友，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我是芳华，诚心的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